习近平反复清洗政府部门，最大心病喺呢一度。日本公明党被推迟访华，睇中日关系走向。拜登出访越南，对抗中共影响力。中共供应俄国无人机部件遭到谴责。继登月之后，印度又将会启动奔日计划。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针对不同领域以反复整肃政敌，学者最近预测习近平跟住落来的重点目标，并指出习近平的最大心病。
英国金融时报8月25号的评论文章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第一刀斩向军队，第二刀斩政法，第三刀是金融，第四刀是纪检，今年反腐的第五刀斩向了医疗系统。之后如果继续下去，估计第六刀应该斩向组织部门，因为来自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第七刀向财经，重点是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两个部门。一个掌握项目审批，一个掌握政府的荷包，都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丰富的重点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针对金融时报的分析，时政评论人士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未来值得关注的是对组织部门开刀，可能是在前外长秦刚事件尘埃落定之后马上开始。李林一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习近平看错了秦刚，好似秦刚呢一种人被提拔，虽然是习近平钦点，都必须有中共组织部的考核和评价。而秦刚有咁严重的私生活问题，令习近平在党内好冇面，习近平肯定会卸责，话是组织部门冇负责任查清楚，这个将会成为这个部门开始被清洗的导火线。李林一表示，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习近平在不同阶段对不同领域进行打击，提出第几刀的讲法。但是其实习近平对其中一些领域的打击是反复进行的，例如对政法系统。前面捉了周永康，后面又出了孙力军团伙，说明习近平在不断补刀。对于军队，习近平更加是不停清洗。李林一认为，某些特别的领域反复补刀，正正就说明习近平最大的担忧在哪里。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对军队大清洗，捉了郭伯雄等等的高级将领。近一段时间，中共将领落马的传闻还有不少，火箭军高层甚至传出向美国泄密的丑闻。随后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双双被免职。
日本公明党8月26号宣布，公明党代表人山口那津南访问中国的行程被延期。分析认为，中共借福岛核处理水挑起反日风潮，并推迟日本代表团访华，是为了向日本政府施压，企图改变日本和中共的对立关系。但这个是中共单方面的意愿，不太可能实现。
据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公明党表示，他们被中共告知目前不适合访华。山口那津南对此表示遗憾，认为核处理水排入大海一事对访华行程造成了影响。他说，从中方的严厉反应来看，目前的环境很难冷静地对话。他亦都表示将会努力争取再次确定行程。自从日本在8月24号启动核处理水排放之后，中共海关总署全面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民间亦都出现反日情绪和抵制入货的风潮。对此，台湾南华大学副教授孙国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一直在区域当中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对手，一直在找日本在国际领域当中比较弱的议题。日本排放核处理水的问题其实是中共很早就已经确立的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北京接待公明党的代表团，可能会在中国人面前自己掌自己的嘴，怎都不能够在印度全民抗日之后自己又反过来接待日本的客人吧。孙国祥回顾说， 中日之间从钓鱼岛争端开始，中共外交部对外工作的重点就是打击日本。他说中共的战略是施压日本，令到日本改变态度，和中共达成友好关系。这个是中共真正有求于日本的。他想改变日本政府对美国和对华的心态，这个是他最根深蒂固的想法。所以他还是会持续这样做这件事，就是向日本政府施压。另外，第几原专栏作家黄克认为，日本成为美国落实印太战略的一个基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中共武力侵台，台海发生战争的话，日本会首当其冲。所以中日之间的外交对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中美对抗。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日联手组成多重的联盟，例如美日非联盟和美日欧合作。就日本在整个印太地区对中共的态度，中日之间基本上就是对立化，已经没什么可能有缓和的余地。今年是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缔结45周年，日本公民党代表团原计划在8月28号至8月30号访问中国，希望会见中共主席习近平，并且转交首相岸田文雄的亲笔信。
白宫礼拜一8月28号宣布，美国总统拜登9月将会访问越南，同执政党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等人会面。
拜登9月7号到10号将会在印度出席20国集团领袖年度峰会，并且在9月10号前往越南首都河内。他这一次的越南之行为期一日，正值美国寻求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影响力之际。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发声明表示，越南经济以科技为核心，创新为动力，两国的领导人将会探讨促进越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此外，这一次会晤还会重点关注教育交流、劳动力发展计划，以及促进区域和平、繁荣和稳定。拜登在8月初曾经宣布他很快就会前往越南，并且表示越南希望改变双方关系，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今年4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越南，目的是积极对抗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将越南视为在印太地区首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这一次的访问属于美国在亚洲展开全面外交攻势的一部分。近期，总统拜登还在大卫营接待了日本和南韩的领导人，并且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在夏季之前访美。
制裁俄罗斯国际工作组报告说，中国是俄罗斯无人机关键部件的主要供应国，国际工作组呼吁调查此事并采取措施。
国际工作组由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马和美国前大使、国际研究所所长米高默夫共同担任主席。俄罗斯严重依赖外国制造的零部件，尤其是用于攻击乌克兰的三种无人机型号入面的微电子。这一项的研究显示，67%的无人机部件来自中国，其中17%通过香港运去俄罗斯，包括处理器、晶片、晶体管和其他重要部件。叶马指出，俄罗斯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民用和军事目标进行大规模攻击，而用于制造无人机的重要部件来自中国，这个令人非常不安。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立即共同面对，我们必须采取全面措施，防止侵略者利用无人机继续在乌克兰领土上面开展攻击行动。另外，国际工作组的专家亦都呼吁制造商采取更多措施，防止俄罗斯避开经济制裁获取他们的产品。专家组还建议各个国家的政府对不遵守制裁政策的知名企业进行调查。美国要求中共不能够帮助俄罗斯，否则将会被二次制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3月份进行罗马会谈的时候警告中共，如果援助俄罗斯将会面临孤立和连带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亦都表示，任何支持俄罗斯的行动都将会面临后果。 国际刑事法院在3月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拘捕令，要求他必须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承担责任。
印度太空研究组织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宣布9月2号将会发射太阳探测卫星，主要研究太阳风。
探测卫星将会抵达距离地球150万公里处，环绕日地系统平动点运动的环轨道，由那里可以持续发射清晰的太阳图像，实时观察太阳活动对太空气象的影响，以便更好地了解太阳风的风速。太阳风会对地球造成干扰，通常被称为极光。观测卫星将会携带7个模块，利用电磁场和粒子探测仪来观察太阳大气的日面层、色球层和光球层。这个是印度航天研究组织首次发射太阳观测卫星。印度的太空开发技术显然在快速进步。8月23号，印度宇宙飞船月船3号成功登陆月球。这个是人类的飞行器首次在月球的南极着陆。印度亦都因此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中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月球软着陆技术的国家。尤其令印度骄傲的是，印度的太空开发项目并没有花费巨额的资金。这次的登月任务只是用了大约7500万美金，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太空开发预算。印度还计划在明年实现太空载人飞行。两年之后，印度还将会和日本合作向月球发射探测器。另外，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此前还表示要开发太空旅游项目，希望在2023年实现太空旅游。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